第43集，房中炭火噼啪作响，我略略扫一眼，大约点了七八个炉子，因而房间里很暖和，我身上只需披一层薄薄的云被便足够。东宫的侍奉还挺体贴的嘛，知道本公主身上有伤，叫被子压坏了可不好。我们静静地处了一会儿，其实我口渴，可是又不好意思吩咐顾且行伺候我，他自己也没个眼色，没想起来要招呼个侍婢进来。我犹豫了很久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同他道，
我想喝水。
顾且行忽然抬头，目光抖了抖，又马上平复了。他伸手取过桌边的小碗，沿着碗边细细吹几吹，竟然当真亲手舀了一勺凑到我嘴边。我闻着勺中的苦味，撇撇嘴撒娇似的说，
我不吃药，我要喝水。
水会将药力冲散。
他简单解释一句，手里的勺子已经撬开我的嘴巴，我只得伸出舌头舔了舔，被他强迫着灌了半碗汤药下去。
父皇来过了，怕伤口裂开不好轻易动你，你便先在这里处养着吧，等伤口愈合了回宫也不迟。
他垂下目光，不耐烦似的同我道，
哦。
我低低地应了一声，觉得脑袋迷迷糊糊的，浑身有些虚热，大概是有些发烧。我眯着眼睛含含糊糊地问，
你可还好？
顾且行一顿，点了个头，
我没事。
那些行刺的是什么人？
还在场。
那个帮你脱困的又是什么人？
顾且行便沉默了，见我执着地撑着眼皮想要个回答，他便也只好回答，
只当是个侠士。
我不大满意他的回答，本公主都是他的救命恩人了，他还是如此的不信任我。我低低嘀咕一句，
你可要好好报答那位大哥。
他想了想，跟着嘀咕道，
大哥这称呼不大合适。
我现在脑袋烧得糊涂，没心思去琢磨他的话，只是觉得按他那个意思，那人莫不是同我们老顾家有点什么关系？而我也没力气同他废话了，我嘘嘘望他一眼，挥挥手懒懒道，
我没事了，那我接着睡了，你出去吧。
我在床上昏睡了三天，东宫便忙上忙下伺候了我三天。醒来以后，我因伤口没长好，依旧赖着没走。接下来几日，顾且行也没过来搭理过我，就说他这人忘恩负义，我都见怪不怪了。太医吓唬我，说我身子本来就差，这一回约莫要落下病根儿，我心里不大痛快。本公主上房揭瓦偷鸡打鸟无所不能，哪里身子不好了？不就是容易咳嗽吗？那也是他们调养不当的过错。我回宫那日，顾且行才来看过我一眼，直到我上了马车，他也没说过一句感谢的话。而这前来接我回宫的，却是我现在不大愿意看见的容齐。马车驶入宫门之后，便忽然停下了。容齐掀开轿帘，打发了苗红出去，坐在门口定定地看着我。我便也不情不愿地看着他，生怕他趁我现在身板不利索，再学以往那般欺负我。幸而，容齐他还没禽兽到那个地步，只是凝视了很久之后，忽然绽开眉眼笑了一瞬，说了句酸到骨子里的话。
你这样不说话的时候，很美。
我白他一眼，将目光移到别处，不禁想起他抱着玉如意时的模样，心里便又烦躁起来。我也不愿同他玩压抑，索性把心里的话说出口，
你出去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不大愿意见着你。
他的目光略有迟滞，随即又恢复成一派淡然，正色同我道，
我不是来同你话情长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太子有哪里不太对劲？
我被荣琪说得发愣，想起那日在百里相居时顾且行交代过我的话，莫不是那些推测荣琪也知道了？可是这样重要的事情，若非十分信任的人，顾且行怎么可能会轻易相告？顾且行信任我？我摇了摇头，大约是当时情势所迫吧。而我这些日子以来，虽然住在东宫，却根本没有同顾且行照过面，他如何不对劲儿，我也没有机会察觉。我转着眼珠子打量荣琪，试图揣测他心里的想法。荣琪忽而一笑，又道：
你不要想多了，我只是觉得他今日神色同以往大不一样。
挺好的呀，面色红润，身体健康，哪里不一样？我下意识地问出口来，又下意识地去回想顾且行将我送上马车时的神态，也没什么不一样啊，依然是板着张冰块脸，什么体贴呵护的话都没有说。荣琪缓缓收起笑容，轻轻摇头道：
大约是我多想了，太子如今看你的目光似乎温和了许多。
依着他那个意思，顾且行见着我永远都跟见到敌人一样就对了。我嗔哼一声，别过脸去抱怨，好歹是我救他一命。
我也曾救过你，你如何就不能对我温和些啊？
他挑唇问道。我便又瞪他一眼，心里的算盘拨了几下。荣琪虽然救过我那么两回，可他那般欺骗于我，这恩情早算是抵消了。况且他不是还救过玉如意吗？如意会对他很温和的，何消我来取悦？你活该。我暗暗咬着嘴唇，垂着眼睛不想看他。他的手指扶在门框上，脸上的笑容又换了副姿态，藏着些我捉摸不透的深意。他道：
同你说正经的，自从你受伤之后，太子便开始调查当年豫王府大火的事情，为此啊，还同皇上起了一些争执。此事你怎么看？
我怎么看？这事情同我没有关系啊，我又不是个野心勃勃的公主，我只在乎如何将自己的小日子过得顺溜，朝堂上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。不过顾且行的这个行为确实很奇怪，外头都传豫王府的火是父皇放的，父皇也从没有试图做出什么破除谣言的事情，如此便算是默认了。顾且行是闲得有多么难受，要去调查自己老子惹下的命案。我不说话，荣琪便又问我那日在百里相居究竟是什么情况。我想顾且行该说的一定都说了，荣琪该知道的肯定也知道了，他现在私下里问我，算是在怀疑乃至调查顾且行。按照身份尊卑来说，他这是逾越了。我自然不会同他同流合污，冷言冷语地回应几句。荣琪的思维果然很跳跃，见问我正事无果，便又转了话头道：
这些天在东宫住得可好？
好，锦衣玉食，高床软卧，舒坦的我都不想走了。
他索然无味的轻笑，大约也习惯了我在他面前阴阳怪气的态度，顿了顿正色道：
齐哥，你最好不要同太子走了太近。
我狐疑地看着他，觉得他跟顾且行都是怎么回事？一个顾且行不准我同姓荣的来往，甚至故意揭荣琪的老底，挑拨我们的关系；另一个人荣琪又不希望我同自己的皇兄走得太近。可我又听说，自从张庆德倒台以后，原本的职权被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落到了宰相陈兰手中，另一部分被顾且行争取给了荣琪，他二人也算是个合作的关系。
为什么？我问。
我不希望你有危险，
他说。我只觉得莫名其妙，看着他面上温和的神色，只觉得假得一塌糊涂。 拉了拉盖住半边身子的云被，没好气道：遇见你之前我过得可太平着呢，哪次倒霉同你没有关系。姓荣的，你就接着算计我吧，看你这美男计能撑到几时。他的面上骤然掀起一阵波澜，尽管一闪而逝，但因为这张脸的千姿百态我都太过熟悉，哪怕丝毫的变化我都能看在眼中。看到他心里不舒坦，我便也踏实了，打了个呵欠道：
我乏了。
他的手掌扶着马车的门框，指节分明有力，转身离开时他对我道：
下月便是新年，除夕家宴正是由我主持操办的。我看过往的册子，无外乎舞龙舞狮、大台唱戏，你可想看些什么新花样？
在宫里玩新花样是件冒险的事儿，你可悠着点。说完我又觉得荣琪无需我来提点，撇撇嘴，索性将云被蒙在头上，懒得多看他一眼。路上我不禁开始琢磨，明面上父皇给了荣琪很多权势，但其实真正交给他做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儿，便如这操办除夕家宴，从后宫里随意找个妃子就能打点得过来，交给荣琪有些大材小用的意思。看来荣琪手里那点权势也不过是被架空了的权利，父皇始终还是不信任他。如他说要凭自己的本事配得起我，这个理想任重而道远啊。